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宠溺，欢迎收听职场局中局。今天呢，我们接着说藏巧于拙，不露声色。欢迎大家多多点赞评论，与我进行互动。在我们人的这一生里啊，想出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但我们必须得讲究方式和方法。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盲目的去冲动呢，难免就会撞得头破血流。而人生的智者呢，他们身上都有一些特质，他们往往神明内敛，不露锋芒，等待时机。在这里呢，宠溺又要开始讲故事了。当年啊，魏主曹芳执政的时候，曹爽和司马懿是同执朝政的。虽然司马懿做了太傅，其实啊是明升暗降，军政大权实际已经落入了曹爽的家族。这个时候啊，司马懿便假装生病，闲居在家中去等待时机。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曹爽是一个骄横专权不可一世的人，但他唯独担心防范的就是司马氏。在李胜升任荆州刺史的时候啊，曹爽便叫他去给司马懿辞行，其实呢也就是去探听一下情况。司马懿呢早早就知道了他的来意，于是啊他就摘掉帽子，散开头发，就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假装生病了。那李胜见到司马懿呢，就说啊，许久没有见到太傅了，没想到病成了这个样子，我如今调任荆州刺史，特来向太傅辞行。司马懿病殃殃的就说道啊，并州靠近北方，务必要小心啊。李胜听他这样说，就连忙解释说不是并州，是荆州。司马懿这个时候就笑了起来，他说道，你是才从并州来的？李胜就心想啊，怎么会病得这么重，都聋了吗？李胜觉得不太可能哈，又吩咐下人拿来笔，然后把这个字写给他看。看过了之后呢，司马懿才弄明白，然后就哈哈大笑，就说啊，不想我耳朵都病聋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司马懿用手指了指嘴巴，让侍女呢端来汤药给他喝。他直接用嘴巴去把这个汤药给喝了，但是呢在喝的同时也洒了满床都是，还噎得半死，然后无力地说啊，我老了，恐怕没几天了，我的两个孩子又不成才，见到曹将军啊，千万请他照顾。说完这话呢，他又倒在床上喘息起来。李胜回去之后啊，向曹爽报告了这个情况。曹爽就特别的开心，说道啊，这个老头子如果死了，我就可以放心了。从此以后呢，他对司马懿也就不放在心上了。而司马懿这边呢，见李胜走了之后，就赶忙起身告诉两个儿子说啊，这个曹爽啊放松了警惕，等他出城打猎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下手了。不久之后呢，曹爽就陪同这个魏主曹芳去拜祭祖先，司马懿就把往日的部下啊都召集在了一起，率领兵将呢占领了武器库，并威胁太后去剪除曹家羽翼。然后呢他又骗曹爽交出兵权保他一命。等这个局势稳定之后啊，司马懿就处斩了这个曹爽以及他的党羽，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。孔子曾经说过啊，良甲身藏若虚，君子慎得容貌若愚。说的就是呢，善于做生意的商人总会把最珍贵的货品隐藏起来，不会让人轻易见到，而品德高尚的君子呢，就总会令人感觉到愚笨。这无疑蕴含着一种处世智慧，锋芒毕露，毫无益处可言。满招损，谦受益，这句话我们经常都听到，就是自我炫耀的人啊，只会令自己树敌无数，甚至招致小人的陷害。隐藏锋芒，低调做人呢，才能让自己免受迫害，才能让自己长成参天大树。隐藏锋芒啊，其实并不意味着消极处事，很多人会把它与放弃啊、逃避啊、懦弱等词语联系在一起，然而呢，它却是一种能量积累的意思，在自我隐藏中才会有快速成长的可能。那么战国时期啊，赵国的平原君聚集了数千食客，给的待遇十分的优厚。这些人呢，文韬武略各有所长，力量是不可小觑的。于是呢，在秦兵围攻赵国的时候啊，赵王便派平原君向楚国去求助。那平原君呢，要选取20名智勇双全的食客同行。那一个叫做毛遂的门客呢，就站出来自荐。此人平时其实并不活跃的，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，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名气。平原君呢就有些看不起他，那毛遂呢却用锥子来比喻自己。 他说道啊，请把我放到口袋中吧。如果早点把我放进口袋中，我不但早就露出尖端，甚至还会脱颖而出呢。平原君最后呢，还是答应了让他一同前往。但其他人啊，依然是一副看笑话的嘴脸，等着毛遂啊出洋相。可是呢，事实证明，毛遂的三寸不烂之舌是胜过了百万雄兵的。其他门客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毛遂成功的说服了楚王，完成了任务。毛遂呢，是当时卓越的人才，之前他的平庸与内敛，不过是将锋芒隐藏了起来。他耐心等待着，直到时机成熟。他呢，不愧是深谙藏锋与出头之道的大师。那藏锋与出头之道意思呢，是有两个的。一个是当自己的能力还不够强的时候，如果勉强去做某些事情，虽然也可能会成功哈，但这种可能性非常的不高。通常的结果就是呢，事情失败了，折损了自己的壮志，也惹来一些嘲笑。即使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，可是在别人眼中呢，你的失败却体现了自不量力和能力不足。在由别人分配机会的竞争环境里啊，失败是一种致命伤，而且还会成为烙印，跟着你一辈子，是非常残酷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不先隐忍去等待时机呢？第二个意思啊，是说自己力量足够强大，可是客观环境呢并不是很成熟。那所谓客观环境，就是指大事和人事。大事呢是大环境的条件，人事是周围人是否去支持你。大事如果不合适，你本身的能力强行出头的话，即使说你能够成功，也会使力气大损。反过来说呢，人事如果没有，如果想强力出头，更是会遭到别人的打压和排挤，既伤害了自己，也伤害了别人，就会种下仇恨的种子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应该以隐忍不出为宜，等待时机来临了，我们再挺身而出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关于本期的内容呢，你还有什么想和我一起讨论的，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问题吧。那下一期呢，我们就来说隐藏真实意图的第二种方法，可别忘记收听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